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在台湾呢，有非常多的传统产业，当然啦，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是一个数位转型的时代哦。那数位转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还是不能落掉的，叫做行销，
没错。好，
但是呢，行销也必须要有所创意哦，跟过去的广告狂洗脑的这种方式已经不再一样了，
没错。
对，但重点就是说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创意的行销呢？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做思考哦。第一个就是说，不要行销产品的本身，而是你的这个使用的族群怎么样来运用你的产品才是重点。比方说有一家企业是专门做塑胶的原料，那塑胶原料当然大家对它就非常的熟悉，不过呢，重点是这个塑胶原料被用来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哎，这就蛮有趣，那这可能就是一个行销的重点。
没错，美国的行销协会呢，在过去曾经发表过两次对于行销的定义，在第二次也就是2004的时候特别提到，所谓的行销呢是去创造这个顾客的价值，那甚至在当中呢跟顾客讨论出他的价值之后再进行交换，所以刚才呢笑瑜提到的其实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这个顾客呢他的这个想望是什么，然后他心中的价值为何，甚至去挑动他们呢心里面呢可以有无限的想象。另外呢，其实在进行行销的时候它跟销售不一样，所以呢比方说有时候这个故事啊很重要，大家都在很多坊间的书店都看到这个故事的内容啊，故事的行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用半导体产业来说，那整个半导体的这个制作过程可能比较无聊，但是呢半导体的发展历程呢却十分引人入胜，所以呢如果能够有讲古的这一种过程啊，比方说第一片的晶圆你知道怎么做出来的吗？
不知道
整个产业呢是怎么成长的吗？这其实呢如果能够好好的植入到这个行销过程啊，那大家呢就会开始有兴趣了。
而且呢在这个产品哦在使用上，当然我们说最有创意的就是孩子，因为孩子很多的想象力，
对，
其实如果你把产品交给孩子们去使用去操作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会玩出一些新的花火花，那透过这个方式，家长最喜欢晒孩子嘛，透过这样的病毒式的传销的时候呢，你的产品在无形之间就会被大家认识了。
对的，而且呢其实我们都有五感哦，所以不管是透过听觉啦，透过味觉等等的，都是行销的很好方法。但是你有想过用视觉吗？其实呢在这个视觉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可能我们平常看到的东西呢不以为意，但是呢如果显微镜啊把它放大，比方说呢照片放大啦，或者是呢你所看的视角把它放大，那这个你就会发现其实非常的酷炫哦。
对，像之前台北捷运也有曾经在车厢里面弄了一个很 3D 的，比方游泳池啊，这个足球场啊，
对，
它其实也是一种行销的提供视觉的内容哦。好，再来呢就是你也可以透过一些实用的工具让大家来做使用，那这样子呢不用太多的行销你就可以有不错的效果。当然啦，还有在企业都会面对很多的议题，在跟大家站在同一个阵线去讨论一些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你跟他是同样的立场，那大家可能在这个感情上面就会更有温度。
对，而且呢也不要忘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资讯的接收呢80%以上都是透过这个影像，所以呢如果呢把过去很多用文字来说的故事呢把它放在影片进行阐述，那其实呢这个非常的有趣。而且呢现在每一个人呢对于手机啊或者是这些串流的这些平台的依赖度都非常的高，那如果呢我们能够善用这样的平台，有时候不用花很多钱都能够让人家呢印象深刻。
没错，所以重点就是说不管是行销或者是产业的本身，它都需要融入创意这个元素，
没错，
它就能够做成各种 种不同的这个行销或者是引人入胜的内容哦。
嗯嗯、
那其实台湾呢已经发展文创产业一段时间了。嗯、我们除了常常在讲说在寻找台湾文化元素以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其实有些领域是做得不错的。
嗯嗯、
比方说像是在插画这个领域当中，
嗯嗯嗯、
台湾的插画起步比较晚，但是呢，
嗯、
其实在国际的影响力仍然是有的。
嗯、
比方说大家很熟悉的向左走向右走吉米所创作的一些绘本，
嗯、
其实呢也都已经跑到了电影当中、
嗯、
啊，或者是到国外当中去受到别人的关注了。
嗯，所以呢新时代的这些插画的作家哈，他有时候不一定是要画一个长篇的故事，有时候呢只是一些日常的一些阐述、
嗯、
那最主要呢只要引发共鸣或者是有一些感情的投射，事实上呢就能够扣人心弦。
嗯，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台中大家也都很熟悉有一个彩虹眷村、
嗯、
那最主要呢他把文化跟创意呢做了一些结合。在这里他之所以呢有生命力，不在于说他非常这个颜色的一些这个综合，而是呢彩虹爷爷呢他透过比较童趣的一些画作，然后呢在这当中呢透过画作来加以描述，把街道上色，那有很多的一些老旧的一些人或事或物也可以用比较新的方式再跟大家见面、
嗯、
让大家对于这些传统或者是旧的文化有新的认识、
嗯、
那这个其实呢也会让大家印象深刻。
对，就像节目当中之前曾经访问过把肥皂拟人化的、也受到大家关注哦。好，那再来就是设计的部分了、
嗯、
其实这几年呢我们看到公部门也融入了非常多的设计的元素哦。那在前段时间我们的访问当中也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
嗯、
那台湾的设计其实跟文创就分不开、
嗯、
那台湾呢也增加了相关的奖项、
嗯、
来鼓励大家更加的了解跟关注设计这个行业。
没错、
嗯、
在刚才所提到在设计当中我们所熟知像德国有一个红点设计奖、
嗯、
在台湾呢有一个经典设计奖、
嗯、
这个小弟呢在今年也受邀、参加这个奖，但是不是去参赛 只是去
评审吧、
也不是，我们今天是去观赏这个颁奖的典礼、那在1981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设了经典设计奖、
嗯、
可是呢很多非设计界的朋友可能不是很清楚、
嗯、
其实在1981年民国70年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项了、那让台湾的软实力呢更有价值、
嗯、
因为呢一个好的设计呢其实它能够打造一个品牌的价值、
嗯、
能够展现这个软实力、
嗯、
那我们最终不是要一直去说这个文创的产业呢要多发达，而是在这个产业的进程当中、
嗯、
如果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文化、嗯、那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其实像在台湾的文化当中、
嗯、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夜市、
嗯、
那在这个文青风一点叫做市集、
嗯、
其实不管是夜市或者是市集它都是一种多元的融合、让大家可以在一个短短的街道或者是一个区域当中、
嗯、
你就可以找到发掘各式各样不同的宝藏、
嗯、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可以跨文化跨地区的去做很多的交流、
嗯、
所以透过市集美感的升级、
嗯、
让更多观光客也更愿意来到台湾。
对，不过在这边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我们看到虽然在市集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园区也好，我们有时候会挖掘不到属于自己的特色。
嗯，
也就是呢我们在当中看到很多精巧的一些作品，但是感觉上呢它就是比较日风韩系、
嗯、
或者是欧美的一些乡村风，但是呢究竟如何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台湾的文化特色、
嗯、
那这个是未来呢我们在已经具备了很好的设计能力、
嗯、
也要国际观之后我们必须要再回头来思考的。
对，所以接下来还有像是选物店啦以及文创园区、
嗯、
其实选物店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店哦、
嗯嗯嗯、
那它就是一种帮你把关品味的一种选择、
嗯、
那它的特色呢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风格、
嗯、
那台湾跟其他国家的经营方式是大同小异、
嗯嗯、
但所以就像刚博士提到的台湾的市集也好或像选物店也好、
嗯、
怎么样可以在这当中找到属于台湾自己的味道、
嗯、
这其实是蛮重要的，让文创呢它不只是一个好像文青来打卡的地方或是网美拍照的地方、
嗯、
而是呢在这个地方里面可以碰撞出更多不同的机会跟火花。
没有错，而且呢这个这个礼拜呢我也写了一篇这个专栏、
嗯、
就是我的观点。
嗯，
这个名称叫做在川普与拜登的胜负之后啊别忘了测量我们与文化的距离。
嗯，
那在这个文章当中呢我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行政法人国家影视厅中心在最近所举办的这个电影月、
嗯、
那当然也谢谢这个 YouTube 这些串流平台的这个协助放映。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就 是我们对于传统的这些文化资产透过不同的方式呢来加以保存。另外呢，如果再结合经济部正在推展的所谓的无形资产评价，那我们有很多文化的这些资产，它不仅是一个保障，而且呢它会慢慢的从价值转化成价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这个跟文化失焦了。
没错，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博士的智人观点、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了。只是在10月17号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哦，就是台湾文化日这一天呢，有一个国家文化记忆库正式的上线了。那这个新闻呢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的搜寻到，不过我们来想请教博士哈、所以这个国家文化记忆库在做一些哪些内容呢？
国家文化记忆库其实已经在过去催生了3-4年了，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最主要是在前任的这个文化部部长郑丽君部长的努力，那一直到现任的李部长的这个接手，那终于把它完成。那当中呢也有许多的专家的一些协助，最主要是希望让台湾的这些文化的生命力啊可以由下而上的来参与国家文化记忆的一个建构。那在当中其实有12个文化部所属的博物馆累积了270万笔以上的资料，从史前到当代，从经典一直到庶民，都能够完整的一起来共构这个平台。那在当中比方说像布袋戏大师陈希煌老师啦，或者是说唱艺人杨秀清老师啦，这些国宝级的这些匠师哦，或者是呢艺术家影像的一些资料，甚至各位如果都还记得啊、这个不透露年龄的话，就是诸葛四郎。你有听过诸葛四郎吗？
有的。
那我们大概是同年的。就是呢漫画家叶红甲先生叶红甲老师创作的诸葛四郎的这些漫画手稿，陆陆续续呢他们也都把它分享出来，用 CG 创用的方式。所以呢这些都传到了记忆库里面，那它有多元的文化呢能够做一些累积。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整个国家文化的一个记忆的重拾，并且呢在所谓透过收存取用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呢来更接近文化。
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搜寻这个国家文化记忆库，点进去看。我自己看了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是大家一起来书写，
是
所以很多人会去追溯过去，甚至有这个族家族当中所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你就看到台湾其实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地方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台湾要前进方方面面都需要兼顾到。
是的。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好好跟大家来聊聊。在这边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智人。
好，我们每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理财哦，那其中跟赠与税跟遗产税在进行的时候呢也会跟法律有些相关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来了解一下。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来到这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Jason 你好。
笑鱼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Jason 好。
好，所以在这个民法上面有哪些要留意的地方呢？
其实民法我们绝对不是说像我们李博士，我们法学博士，但是在法律这一块是最了解的。 那我们一般在财务传承过程中一般正常就是所谓的，当然民法非常多的，有时候可能在座各位听众有时候在学校有学过什么民法总论等等，或是现在目前也蛮多学校也有什么法律在职专班那一些权益。那我们常提到说法律是保当知道的人。那民法的部分如果在财富传承这一块，一般正常我们比较核心的会在比较属于更加常常会在实务上遇到的，就是民法的亲属篇跟继承篇。其实尤其是在继承篇这一块，
是
这个影响层面很大。那首先第一个核心的点是所谓的法定继承人，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说要成为律师啊怎么样状况，但是一旦进入到所谓的继承分配， 其实民法138条的民法继承篇的法定继承就真的蛮重要的。
是的，没错。
其实民法138条就是民法的继承篇的第一条。
嗯哼，
它其实法定继承人的配偶是当然继承人。
嗯哼，
常很多的民众，我们有时候去讲一些科说会，他们都会认为第一顺位是配偶及子女。
嗯哼嗯哼，
可是实际上不是。
对，
因为其实台湾的民法里面，配偶是当然继承人，
没错，
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
嗯哼，
但是如果说假设班儿子跟孙子都是属于直系血亲卑亲属，根据民法的规定，亲等近者优先继承。
嗯，没错，
所以儿子会比孙子亲等比较近嘛。
嗯 哼，
然后再来第二顺位是父母，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祖父母。但实务上，第四顺位的祖父母是含外祖父母的。因为配偶绝对不是第一顺位，因为如果配偶是第一顺位，就不会出现配偶跟父母亲各应继分二分之一的故事，或者是配偶跟对方的兄弟姐妹，如果假设没有子女，对方父母也先走一步的话，就会出现配偶跟对方兄弟姐妹各应继分二分之一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来讲，配偶就是当然继承人。而且它比较特别是台湾的民法138跟大陆的继承法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陆的继承法第一顺位是配偶、子女跟父母。那而且大陆没有特留份，台湾的话又有民法1223条所谓的特留份的问题。
是的，
所以民法的继承这一块，尤其是大家其他的不一定要特别了解，但是有两个部分就蛮重要。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民法138条的法定继承人。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行使特留份的问题。那特留份它也有时效的限制哦。特留份的行使时间是知道之后2年内没有行使就没有了。然后法定继承开始后10年内不行使也没有了。
是。
那一般正常家人过世基本上都会知道，所以特留份如果没行使它就没有了。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通常来讲，当然继承人跟第一顺位跟第二顺位，他的特留份都是应继份的二分之一。假设有一个配偶跟两个子女，他是不是配偶当然继承人跟两个子女直系血亲卑亲属，他们的应继份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因为当然继承人跟直系血亲卑亲属它是均分的，
对，
所以三个人的话，应继份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写遗嘱说我把钱全部给小儿子就好了？是不是代表已经违反了配偶跟大儿子的特留份？
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先不考虑，等一下我们再提到那个夫妻剩遗产差额分配请求权之前，大儿子跟配偶就会主张他的特留份是原来应继份的3分之一再乘上二分之一，
对，
所以就变成6分之一。
所
以这块部分就会有影响层面，因为其实特留份有时候金额或许会很大。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民法中所需要了解的，因为法律真的是要保障知道人。
是的。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没有执行的话它就会失效嘛，
因为是请求权是有时效性的，任何的请求权是有时效性。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一块是有一个是在101年12月7号之后，这个就变成配偶的专属权利了，任何人都不能代为行使，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夫妻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民法1030条之1。有人说哦，那我配偶的财产我先分一半，其实这个没有对也没有错，这是要有一些前提的，不是登记财产，是剩余财产，因为登记财产跟剩余财产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婚前财产不算剩余财产范围内。还有您跟您配偶的财产如果是因为继承来的或别人给的，这也不用行使差额分配。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是要这对夫妻的财产制要用法定财产制才能适用。那台湾的婚姻财产制现在目前只有两种，一个叫法定，一个叫约定。没有特别讲就是法定的部分，所以这个也都是影响相关的权利。对啊，
是的。
哎，但是他不就是已经有继承权了吗？为什么还要请求差额分配请求权呢？
有，因为如果他行使差额分配请求权，是先请求出来的金额，剩下的才跟所有继承人去做分，所以有可能他其实拿到的是超过一半的。对，但是前提是那是剩余财产。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婚前的不算，您跟您配偶的财产只要是当时你是继承来的或是别人给的，能够证明那也都不算，都不用行使差额分配。
好，果然是法律保障知道的人。
是啊。
好，所以这关于这民法相关哦，大家真的要仔细的了解。好，那么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带来精彩分享，谢谢。
谢谢李博士，谢谢小雨，
谢谢。